他们便下山与其他门徒会合，看见一大群人，有些经学教师正在跟门徒辩论。群众一看见耶稣都非常诧异，大家跑上去迎接他。耶稣问门徒说，
你们跟他们在辩论什么？
人群中有一个人回答，
老师，我带了我的儿子来找你，因为有哑巴鬼附在他身上，鬼折磨他，常把他摔倒在地上，使他口吐白沫，咬紧牙关，全身僵硬。我请求你的门徒赶走这邪鬼，他们却办不到。
哎，你们这世代的人是多么没有信心呢、我还得在你们这里多久呢？还得容忍你们多久呢？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。
他们就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，那邪鬼一看见耶稣，立刻使孩子剧烈的抽筋，倒在地上打滚，口吐白沫。耶稣问孩子的父亲，
他害这病有多久了？
从小就有了，哑巴鬼常常逼他跳进火里，推下水里，假如你能够的话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吧。
只要有信心，什么事都是可能的。
孩子的父亲立刻大声说，
主啊，我信，但是我的信心不够，求你帮助我吧。
耶稣看见群众围拢上来，就严厉地命令那邪鬼，
你这又聋又哑的邪鬼，我命令你从这孩子身上出来，不准再进去。
邪鬼大叫一声，使孩子剧烈地抽搐了一阵，鬼就逃出来了。孩子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，大家都以为他死了。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悄悄问他，
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哑巴鬼呢？
要驱除这位邪鬼，非靠祷告不可。
他们离开了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尽量避免露面，因为他要单独和门徒在一起教导他们。他说，
我将要落在人的手中，被他们杀害，但三天之后我必定复活。
可是门徒不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却又不敢问他。耶稣跟门徒来到加百农的时候，有几个税官来问彼得，你们的老师付不付圣殿税呢？
当然付啊。
彼得马上跑进屋里跟耶稣商量，彼得还未开口，耶稣便问他，
彼得，你认为怎样？世上的君王是向自己的儿子征税，还是向外人征税呢？
是向外人征税啊。
那么儿子是应该免税的了，但为了避免得罪这些人，你就到湖边钓鱼去吧，第一条钓上来的鱼口里有一个钱币，你就把它拿去缴纳你我的税好了。
他们回到加百农的家，进屋子后 耶稣问他的门徒，
你们一路上争论些什么？
在天国里谁最伟大？
耶稣坐下，叫了12门徒过来，对他们说，
谁要居首位做首领，就必须站在大家的后面做众人的仆人。
于是他找了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他们中间，又抱起孩子对门徒说，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除非你们改变像孩童那样纯真，否则就不能进天国。凡真正像小孩那样谦卑的，在天国里就是最伟大的。有人为了我的缘故而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了。凡接待我的，不单是接待我，也等于接待了那差我来的。
约翰对耶稣说，
老师，我们看见有人借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是我们的同道。
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会借着我的名行神迹，却又转过头来说坏话攻击我。不反对我们的，就是支持我们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谁只因你们是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清水，就一定会得到奖赏。无论谁使信徒中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离弃了我，倒不如让人家把大磨石拴在他的脖子上，淹死在深海。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里面的陷阱和网罗太多。虽然引人犯罪的事是免不了，但那些故意令人犯罪的人有祸了。如果你们的手或你们的脚使你们犯罪，就不如干脆把它砍掉，因为失去手或脚而得永恒的生命，总比四肢健全被扔进地狱的火里好得多。在那里虫子不死，烈火永不熄灭，每个人都被火锻炼，像用盐腌一样。盐本是好的，可是如果失掉咸味，还能腌什么呢？你们彼此之间必须有盐调和，才能和睦相处。你们千万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在天上的天使常常侍立在我天父的面前。我到世界上来，为要拯救迷途的人。你们想想，如果有一个人拥有100只羊，而其中有一只走迷了路，他会怎么办呢？难道不会暂时把那99只撇在山上，赶快去找那只迷途的羊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找到了，他从这只羊身上所获得的快乐，一定比那99只还没有迷失的羊来得大。同样，你们的天父不愿意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迷失。如果有一位弟兄得罪了你，你要找个机会跟他单独在一起，诚恳地指出他的错处。如果他肯接受劝告，承认错误，你就得了一位弟兄。但如果他的态度傲慢，不肯听从，你便要多带一两位弟兄去见他，让双方的谈话有2-3个人作证。如果他仍执迷不悟，就当向教会报告。假如他连教会也不管，你就干脆把他当作不信上帝的人或贪官污吏一样的来看待好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地上所禁止的，在天上也要禁止；你们在地上所准许的，在天上也要准许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地上如果有2个人同心合意的祈求，无论求什么， 我的天父一定会为你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当中。
问耶稣说：“
主啊，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该饶恕他几次呢？七次过吗？
不是七次，而是七十个七次。因为天国好比以下的故事：有一个国王要跟他的仆人清算账目。刚开始算的时候，侍卫押着一个欠他1000万元的人进来，因为这个人没钱还债。”国王就下令把他卖了做奴隶，连同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所有的也给卖掉，好清偿债务。那人在国王面前跪下来哀求他说：求国王陛下开恩，请给我一个限期，我一定会把一切债务都还清的。国王可怜他，不但释放了他，也免了他全部的债。可是这人出来以后遇见一个一起当差的同伴，这同伴欠他2000元，他就抓住他，掐住他的喉咙，说：把欠我的钱还给我。他的同伴跪下来苦苦地哀求说：饶了我吧，我一定尽快奉还的。但是他不肯，反而把他下在监牢里，等他还清欠债。其他的同伴看见这事的经过，都抱不平，一起去把这件事告诉国王。国王立刻把这人招来，怒斥他说：你这狠心的恶奴才，你只向我哀求一下，我就饶了你，难道你不应该饶恕你的同伴吗？国王十分愤怒，把他关进监牢里受刑，直到他还清全部的债务。如果你们不肯甘心乐意的饶恕人，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。
之后，耶稣周游加利利省一带，不愿意在犹太地区来往，因为犹太人想杀害他。犹太人的祝棚节快到了，耶稣的兄弟嘲笑他说：
到犹太去过节吧，好让你的门徒在那里也看见你所行的奇事啊。人要出名，就不能暗地里做事。你既然能行这些奇事，就应该在世人面前表现出来啊。
原来连他的弟弟们也不相信他，耶稣却对他们说：
现在还不是我去的时候，到了适当的时候我自然会去的。你们先去过节吧，你们什么时候去都一样，原因是世人不会憎恨你们，他们只憎恨我，因为我不断指责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。
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些话，仍然留在加利利。耶稣的兄弟们走了以后，耶稣避开了人们的注意，也悄悄地上去过节了。节气中，犹太人到处找耶稣，要知道他在哪里。众人对耶稣议论纷纷，有些认为他是好人，有些认为他只是妖言惑众。不过，没有人敢公开讨论他的事，因为害怕犹太人的领袖。节期过了一半，耶稣来到圣殿，公开讲道教训人。犹太人觉得很奇怪，说：
这个人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，怎么会懂得这么多的圣经呢？
我所教训你们的不是我自己的道理， 那是那差我来者的道理。如果你们决心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就能分辨这些教训是出于上帝，还是出于我自己。凭自己意志做事的人是要夸耀自己，只有求差他来的上帝的荣耀的人才是真实公义的。摩西不是把律法传了给你们吗？你们竟没有一个遵守，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
你一定是被鬼迷住了，谁说要杀你的？
我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病人，你们就觉得稀奇吗？摩西把割礼的律例传下来，其实割礼不是摩西所定的，那是在我们祖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。你们为了避免破坏摩西的律例，为婴孩行割礼的那一天就算是安息日，还是照样的做了。我在安息日医好一个病人，你们为什么责怪我呢？不要根据外表来判断是非，只要按事实公正的标准来判断才是。
有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说，
这不是他们要杀的那个人吗？你看他居然这样公开的讲道，可是现在还没有人采取行动，难道长官也改变了主意，认为他真是基督吗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基督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，我们却知道啊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。
于是耶稣就在圣殿里高声教训人说，
你们真的认识我，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吗？其实我不是自己来的，乃是那诚实可靠的上帝差我到你们这里来的。你们却不认识他，只有我才认识他，因为我本来和他在一起，差我来的就是他。
犹太人的领袖听了就想抓耶稣，奇怪的是竟没有人下手，这是因为上帝所定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在群众当中也有许多人相信了他，他们说，
基督来的时候所行的神迹难道会比这个人更多吗？
法利赛人听见群众在纷纷议论耶稣的事，他们和祭司长就派警卫去逮捕耶稣。耶稣对众人说，
我暂时还会跟你们在一起，不久却要回到那差我来的上帝那里去。那时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，因为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
犹太人不明白这句话，就彼此说，
他要到哪里去呢？什么地方是我们不能去的呢？难道他要到外国的希腊城市的犹太侨民那里去教导希腊人吗？他说我们找不到他，又不能到那个地方去，是什么意思呢？
节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最隆重的一天，耶稣站起来高声宣告说，
人要是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相信我的人要像圣经所说，从他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
这句话是指相信他的人要得着圣灵说的。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回到天上的荣耀里去。群众当中有许多人听见了这话就说，
这个人确实是那位先知，他是基督，
不会吧，基督怎么会出自加利利呢？圣经不是明明的说基督是大卫的后代，要降生在大卫的故乡伯利恒吗？因为众人对耶稣的看法不同，于是便起了纷争。虽然有些人想抓他，但是没有人下手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看见警卫空手回来，就问
为什么没有把他逮捕来呢？
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像他这样教训人的。
难道你们也被他迷惑了吗？我们犹太人的领袖和法利赛人哪里有相信他是救主基督的呢？只有那些不明白律法的愚民才会相信他，他们都是该死的。
法利赛人愤怒地说着，曾经夜间访见耶稣的尼哥底母当时也在场，他是犹太人的领袖，对大家说，
难道我们的律法是不容许被告申辩，不查明事实的真相就定罪吗？
难道你也是加利利人吗？你去查考圣经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
群众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上了橄榄山。第二天早晨，他又回到圣殿，百姓聚集在他那里，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。这时候，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女人，她是在行淫时被抓到的。他们叫她站在中间，然后问耶稣说：
老师，这个女人在行淫时被抓到的，按摩西的律法，像这样的女人应该用石头打死她，你说该怎么办她呢？
他们这样问是想陷害耶稣，找把柄要控告她。耶稣却不理他们，只是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。他们不断地追问耶稣，耶稣就站起身来对他们说，
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就先拿石头打他吧。
说完了又弯着腰在地上写字。他们听了这句话都觉得问心有愧，于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默默溜走了，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女人在那里。耶稣就站起来说，
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
先生，没有。哎，
好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回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
后来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对众人说，
我是世界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就不会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
法利赛人却对他说，
你自己证明自己哪里可靠，你所说的话是无效的。
虽然我自己证明自己，我的话也是真实的，因为我清楚自己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你们是以人的标准来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任何人。即使我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判断，而是那位差我来的父亲跟我一起判断。我们的律法不是说有两个人作证相符，他的见证就算有效吗？现在我不单是自己证明自己，同时差我来的父亲也为我作证。
你的父亲在哪里？
你们不认识我，又怎会认识我的父亲呢？如果你们认识我是谁，也就认识我父亲是谁了。
这些话是耶稣在圣殿的库房里教导人的时候说的，当时没有人逮捕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 接着耶稣又吩咐他们说，
我要走了，以后你们要找我也找不到，因为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而且你们要在罪恶中死亡。
犹太人听了就彼此说，
为什么他说他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？难道他想自杀吗？
你们是地上来的，是属于这个世界，而我是从天上下来的，是属于天的，所以我说你们要死在罪中，除非你们相信我就是救主基督，不然你们一定会死在自己的罪中。
你到底是谁啊？
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们了吗？有许多事情我要教训你们，也有许多事情我要判断你们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，我只是照着差我来的那一位的吩咐去做，因为他是真实可靠的。
他们仍然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上帝说的。耶稣再解释说，
当我被你们举起了以后，你们就知道我是救主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去做的，而且全都照着我父亲的吩咐去做的。差我来的父亲跟我在一起，他没有撇下我使我孤单，因为我始终做他所喜欢的事。
许多人因着这番话就相信了他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
你们照着我的教训去做，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，这样你们必明白真理，真理也必叫你们得着自由。
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，你为什么说我们可以得着自由呢？
我确实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隶，奴隶没有权永远留在主人的家里，只有儿子才可以。如果上帝的儿子释放了你们，你们就真正自由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你们正在找借口要杀我，因为你们不接受我的教训。我所传讲的是我父亲指示我的，而你们是做你们的父亲所告诉你们的。
我们的父亲就是亚伯拉罕。
不是，如果你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一定会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。我把从上帝那里听到的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反而要杀我，这绝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事，你们是做你们的父亲所做的事。
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父亲，我们并不是私生子啊。
如果上帝真是你们的父亲，你们一定会爱我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出于上帝，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我不是照自己意思来，而是上帝差我来的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因为我的话你们听不进去，你们是你们的父亲魔鬼生的，所以你们喜欢做他所做的恶事。魔鬼从开始就杀害人，不遵守真理，因为他心里根本就没有真理。他喜欢撒谎，撒谎是他的本性，也是一切虚伪的根源。所以我讲真理的时候，你们当然不会相信了。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把真理告诉了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还不相信我呢？上帝的儿女一定乐于接受上帝的话，你们既然不喜欢上帝的话，也就不是上帝的儿女了。